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带领，让我们进入第二天，这一季的圣经的一个讲习。那么求主耶稣帮助，让我们在整个圣经的分享当中，能够更清楚的来明白神借有圣经所启示的一些相关的真理，让我们在对神的认识，在个人的灵修上都有所帮助。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分享的主题是讲到是活物的形象。那么是活物这样的一个专有名词，分别是记载在以西结书以及启示录当中。那么尽管在整个介绍当中或许有些差异，但是在形象的语言当中所给我们的都是有非常多宝贵的一些教训。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来打开以西结书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以西结书的第一章。以西结书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第五节啊。以西结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节，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那这边特别来介绍从北方刮来的一阵非常强烈的这样的一个狂风。那么这个狂风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暴风，当然我们知道它不是一般属世的风，是来自神威严荣耀的一个形象出现。所以在神的这样一个威严的来临的时候呢，伴随了一朵非常闪烁的这个大云，而里面充满着神的荣光。那么除此来介绍，伴随着这样的云彩，有这样的一个丰盛的而且充满荣耀的这样的一个荣光之外呢，在这个当中又出现了，出现什么呢？在第五节说出现了四个活物。那么这个四个的活物呢，他们的一个形象呢，基本上有一个共通点，那么就是都有人的形象。那么也就是说，这时候所看到的这个四活物，那么这个四活物呢，在基本的轮廓，它们的共通性当中，就是有人的形象。当然，这时候所讲的活物啊，以当下来讲，是指的天使，也就是说基路伯。那如果再精准一点，用这个特别的来说呢，是天使中的一个叫做撒拉佛。这些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二节。所以当下，这个活物呢，就是伴随的，而且是服侍神的这样一个荣耀的天使。那么这个四个活物呢，它是个天使，而且它有人的样子。那么这四个活物呢，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四活物呢，在它的脸部里面呢，它是一个好像方形的，所以你前面看呢，是个人的脸面，就像我们现在的脸一样。那后面呢，就是一个鹰了。右边呢是狮子，那左边呢是牛，所以这个四活物呢，每一个活物基本上就是人的形状，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一个充满荣耀的天使。但是在每一个活物，它有一个共同性，就是它的脸部是四面的，它脸部都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形象出现。所以呢，前面是一看是脸，后面一看是鹰，左边是右边是狮子，左边是牛，所以这个四只呢，四种天使呢，四种的这样的活物呢，完全都是一样的。可是当后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启示录里的当中呢，所介绍的，那就有一些不大一样的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的第四章，我们请看一下启示录的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第四章。我们看启示录第四章的第六节，他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那么如同水晶，玻璃中和玻璃的周围呢，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我们特别留意他一个一个介绍，第七节说第一个活物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呢像牛犊，第三个活物呢他脸面像人，第四个活物呢像飞鹰。那么这四活物呢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他们呢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在约翰所看见的异象当中，他看见的在宝座的周围当中有四活物在那边来侍奉，而这个侍奉的四活物呢，他把他的特殊的一个这个形象呢来做一些介绍。那么这个介绍当中除了说他的这个前后遍体都是眼睛之外呢，还有说各有六个翅膀。那么接下来呢就介绍每一个活物。那么第一个活物呢，他就像狮子，第二个呢像牛犊，第三个他的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那么是一样都是在讲活物，也就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位天使。可是呢在以西结书所介绍的，它是四个活物，四个活物，也就是四个个体，四个活物。但是每一个活物呢，它的脸部有这个四个面相，有四个特征。所以第一只、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就这四个呢，都完全是一样的。那么接下来讲到启示录的时候呢，就不是一样的，也就是第一个活物跟第二个活物呢，它的形象是脸部形象是不一样的，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所以这四个呢都完全不一样。那么在整个形象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当中呢，或许我们有不同的一些解读，但是我们从整个圣经的救恩的经纶，在旧约里面预言的重心所要强调的这个角色来讲，都是指的这个基督的。所以在整个以西结书所讲的这个四个活物，尽管它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描述，可在整个脸部的形象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它是在预言也在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不但在耶稣的身上借有耶稣的事迹来呈现之外，后来我们在启示录所看的是要来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那个活物。那个活物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有丰盛生命的。所以以西结书所看到的丰盛生命的这个，它原来就是带有丰盛生命，因为它就是生命本质、生命本体、生命本源的那个基督，也就是我们天上这位真神。那么这个预言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就本着这样的一个语言、活物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来展开在地上的一些福音的相关工作。但是当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位阶、把属灵恩典，因为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耶稣也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时候呢，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从耶稣基督而来的丰盛的生命。所以这时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领受从神而来的丰盛的生命，因此我们要来展现出那个四活物的生命的特质。这是我们在读以西结书以及启示录里面虽然有不同的介绍、有不同的一些特质，但是也有一些差异。但是那共通点就借着这个脸部的一些不同的形象、不同的表征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效法基督，来活出基督的形象，让神的名能够再一次的来被高举。所以在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内容当中，就是朝这个方向我们一起来思考，也一起来学习。那么我们在昨天的聚会当中，我们也特别从这个所看到的活物的脸部的形象当中来了解。第一个呢，所看见第三章的第六节哥林多后书三章的六节，他叫我们能够承担这个新约的职事，并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但是经意呢是叫人活的。那么这里讲到新约跟旧约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而今天我们承受新约的职事，成为神的工人，我们是要来传扬这个神的奥秘、得救的福音，让世人能够因着相信来领受耶稣基督宝血的这个功效，进而来领受圣灵的应许，让我们灵命能够在圣灵的帮助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也在圣灵的这样的带领跟同在当中，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我们得着天国基业的这样一个凭证。所以呢，在新约的这样的一个执事的工作当中呢，的确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时候呢，保罗就把这个新约的这个工作呢，他做一个概括式的一个提醒，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传扬福音来宣告新约的这个救恩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凭着字句，我们是凭着经意。那么这里呢，特别讲经意是什么？这个经意呢，在我们和本的小字的地方，他说圣灵，也就是说，我们凭着圣灵所启示，凭着圣灵所给我们的智慧，我们已经能够从原来的这个文字的表达当中，能够透过圣灵的帮助，能够了解里面的语义的这些精神，也就是文字里面啊有写的这些内容。可是我们不是望文生义，我们在文字的内容当中，我们能够从圣这文字的内涵里面进一步去了解前后相关的关系。若用窄一点的话，就是整个马太福音或整个经卷，它的全貌是什么？无论是当时的历史背景，或当时的对话的时空背景，或是那个人在当下所讲的那个心情的背景，那么这个人要完全的了解相关的因果或前后的关系，这时候他所说的话你才能够理解，而不是望文生义，也不是断章取义。那么有时候呢，我们会沦落在一个断章取义曲解了，我们误以为，或是我们错误的观念或错误的判断，把它误以为错误的引用。所以呢，在这里就说，我们不是凭着那个字义望文生义，我们是在圣灵的帮助当中，能够全貌的，而且非常有这个属灵的智慧，了解他所带来的语义的精神。所以这是在新约当中非常重要的，也唯有在圣灵的帮助当中，我们能够来完全明白这段经文在神所要呈现、所要表达的、所要提醒的我们到底是有哪些。所以耶稣呢，他是用一个君王般的这样的权柄来昭告天下，来向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跟随他的基督徒，我们都应该相信是什么？我们的王，我们的基督坐在他荣耀的宝座，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不是凭着字句来分享圣经，来解释圣经，我们是凭着在圣灵带领当中，能够了解这圣经里面的原意，能够体会他的精髓，抓住他信仰中的核心，这样我们才不会沦落成一个假冒为善、重视形式主义、重视教条的人呢。所以这个观念呢，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所以在新约时期呢，我们都应该以圣灵的角度来看整个经文的来龙去脉。举例说明呢，就好像主耶稣曾经啊对当时的这些犹太人讲了一些话。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我们请看一下马太福音。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的十三节，马太福音九章的十三节，经上说啊，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事。这句话的意思呢，你们且去揣摩啊。我来啊，本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来招罪人。这里呢，就讲到了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在他们的刻板的印象，以及充满了一个质疑的这个态度当中呢，他们着重什么？就是着重那种虚假的，而无法体会神心意的那些疑问。所以看起来他非常的热心，他非常的虔诚，用以遣字，句句是来自于神那种美好的话语，听起来好感动哦，感受到你的确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而这样他不但对自我在宗教情操当中让你感觉他是一个非常虔诚之外，他呢按照摩西的律法，在这繁文缛节的仪式当中呢，他一丝不漏的非常严谨的慎重来遵行，所以呢一点一话他都不轻忽，而且非常严谨的去遵守他。所以看起来他真的是会用心啊，真的是尽兴啊，而且尽意的爱足我们的神了。可是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很好吧，可是这样一个过度看重疑文，却无法了解疑文这个信仰或者疑文崇拜当中所带来的神的信息的核心，所以他们光有在疑文当中整个仪式里面呢，看起来非常的虔诚，非常的用心，我们用现代词说我们要给他按个赞。可是耶稣责备什么？你们光有这个外表虔诚的形式，可是你都不了解神在定下这个仪文里面真正的用心。也就是说，我们敬拜神的用心在哪里？不是在那仪式的进行，而是透过仪式让你的明白神的话。而那个话是什么？那个话的精髓就是爱人如己啊。所以呢， 主耶稣呢就引用当时在旧约圣经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何西阿书的第六章的第六节，他说呢，我喜爱怜恤啊，当然有一些翻译叫我喜爱良善，好，喜爱良善，那无论是喜爱良善也好，或喜爱怜恤也好，这是主耶稣来告诉我们神的立场，神那种怜悯的胸怀，因为神要的是那个良善的怜悯的心。可是呢，我们并无法去体会我们的神那种良善的那种怜恤的心，我们反而把这样的一个态度，神的这样的心意，我们要把它包装，把它包了起来，把它包装了起来，把它掩盖了起来以后呢，我们只是注重外在的形式。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就是以这个仪文式的、教条式的来自称自己就是一个非常虔诚敬畏神的人。因此当耶稣去拣选了，或是耶稣去引领那些软弱的、那些罪人、那些称为被人家藐视的这个税吏的时候，这些自以为是的这些法利赛人根本无法了解我们的神的爱是在怜恤当中。所以呢，你不好你就永远不好，我不会爱你的，我不会挽回你的。所以他呢无法得到主耶稣的认同。所以主耶稣特别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啊，你们去揣摩啊，你们且去揣摩啊，意思说你们去想想看吧，你们去用心去想想揣摩看看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后来用一句话说，我来啊不是来招这个义人，我来的目的呢是要来招罪人。为什么？因为最终之苦啊也不是他愿意的嘛。就好像说，我生下来又没有犯罪，我有我的无辜感，我有我的无奈，说我是罪孽所生，所以普天之下没有一个所谓的义人，我们都是罪人。因为看到你是罪人，所以我愿意怜悯你，所以我愿意就像我们耶稣一样降生来世界，愿意来拣选来拯救我们。所以耶稣来世界是以着怜悯的心来拯救普天下凡是那些罪人，而且愿意向他悔改的人。这样看起来，这就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以狮子的、以一个君王的，在马太福音里面做了非常重要的宣告。这是我们在活物当中所以可以了解的。所以这个活物啊，是一个狮子的活物，我们从这个面向啊，从这个形象当中来做一些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根据启示录里面所看到的，有一个活物，那个活物呢，它像什么呢？就说他说他像牛犊啊，像牛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介绍当中呢，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在以西结书我们所看到，就是在他的脸部，他脸部呢右边啊，右边是狮子，左边啊，左边是牛。他讲左边是牛，记得一下，他有一个差异，差异点在哪里？当你看到他的头有四个面相，有四个形象，左边的是牛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他说这个个体，这个活物呢，他的脸像什么？他的脸像牛犊。所以牛跟牛犊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牛预表的耶稣，但是由牛犊来预表我们所以跟随他领受丰盛生命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哦，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启示录里面活物那一个牛犊啊。那么我们丰盛生命的这个牛犊代表什么呢？在这个牛犊呢，在圣经当中它隐隐约约从这个生活的一个习俗或是互动当中的一些勉励，它把这个牛或是牛犊呢，它用很多勉励的方式，借由这样的牛犊的语言呢来告诉我们。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耶利米哀歌，我们请看一下耶利米哀歌，我们看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我们请看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我们看一下27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27节，27节说：人在幼年护恶，这原是好的。我们知道牛啊，这个牛啊，它出生下来以后呢，它不是一个宠物啊，让你放在房间里面跟它玩耍，不是啊，这个牛啊。它本身它生下来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在那个时候机械化并不是这么样猖行的年代，除了人的劳力之外，动物 在整个农事的这个作为当中是必然的一个工具。所以牛啊要扮演什么功能？它要护轭啊，它要犁田的。所以呢，在这个牛或是牛犊的一个语言当中，它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护轭啊。尤其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是那个牛犊啊。所以牛犊就像这个耶利米歌的经文所说的，我们人还在幼年的时候，我们还在年纪小，我们还是少年脸的时候，就是那个牛犊的时候，因为那个犊就是小牛嘛。我们在这个小牛还是年幼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有那个牛应个由的这养成或者培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呢，幼年护轭原是好的。所以用这样来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我们看见的，我就像那个牛犊，所以我从小就要护轭，我从小就要开始来侍奉神，来成为神一个有用的工人。即使我还小，我可能很多都不会，但是我从小就渐渐的来观摩，渐渐来做做看，我久而久之我会了嘛。因为少年护轭原是好的，因为这是在他人生的一个培养过程当中奠定美好基础的开始。所以在很多的教会呢，都非常重视宗教教育，而宗教教育呢，它不是只有课堂式的知识教育，它要走出教室，它要融入在我们教会所有的侍奉的工作当中。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呢，无论什么样的工作，总是会看到这个我们可以用一个现代化来讲，你会看到我们的幼年班，我们会看到少年班，也就是我们看到国小班的，看到国中班的，也有看到高中班的，也有看到这个大专班的。因为我们要让他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体会，不断的去侍奉。所以从知识的内涵延伸到外在的侍奉的这样的一个热忱跟技能的提升啊。所以我们想想看，少年护轭是不是很好的呢？那么在牛犊的这样的一个语言当中，就来告诉我们，既是如此，我就要像牛犊，我从小就要来学习如何来敬畏神，来侍奉神，过着敬神又爱人的美好灵性的生活。不单如此呢，在圣经当中也来告诉我们，牛啊，在整个犁田的过程当中呢，它并不是只有一只牛在犁田了。在我们的这个地区我们都看到我们在牛这个田里面在犁田了，基本上就是一只牛一只牛在犁田。以前呢，我们家里面呢是专门在做农的，所以我们会看到那个水牛那水牛蛮有力的所以在犁田的过程当中一只就够了。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土壤比较松软，所以呢一只就够了。可是在中东一带呢，这个土壤呢显然不像我们这样，它要两只呢。而这个两只代表什么？这两只就共同来承担，共同来护轭，共同来犁田嘛。所以呢，两只这样的一个又小的牛犊，共同来护轭，来承担犁田侍奉的工作。所以在《生命记》里面呢，他曾经有这么非常重要的计划。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22章。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的22章。生命记，我们请看一下22章，22章的第十节，第十节说不可并用牛驴来耕地。那么这里说不可用牛跟驴一起来耕地，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用了一般的这个和本的圣经，在旧约这个261页那么在261页当中呢，有一个图画非常的好，一个人还有两头牛呢，在往前的犁田移动。那么这个是最漂亮、最典型，在中东一带他们在农事犁田必备的一个配备，不是一只，是两只，而一只不行，一定要两只，但两只牛，而不是牛跟驴，因为他们的身材、他们力量是悬殊的，就会请一边嘛，而且不能够平衡，所以他们两个是不行的，因为不同属性、不同心，所以无法同护一轭啊。所以呢，在整个这样的一个犁田过程当中，这个幼年护轭是必然的，而且呢，在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他们是两个人的。 而两个人就是同心，才能合意一起来耕耘，一起往前走。所以在整个这个语言当中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像活物，而这个活物就是个牛犊，就刚刚所讲的，我就是牛犊，我从小就要负轭，我要来学习如何来侍奉神。但是我侍奉的时候的过程当中，我不是单枪匹马，我不是一个人勇往直前，我要的是两个人，是个双双的，是个对对的，一个群体的往前移动。这叫做侍奉中要同心合意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语言当中呢，在整个耶稣的这样的事迹里面，他完全落实在整个马太福音当中。所以我们就从马太福音里面来看看耶稣他用一个牛的或是一个牛犊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来完成神所托付侍奉的工作。所以牛犊的侍奉对我们今后在推动教会的圣工来讲，它是有帮助的。我们来可以看看，我们也可以想想看，我们要做到什么方向。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可福音。我们请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马可福音第一章，我们先来看一下二十一节哈。第一章的二十一节，那么二十一节啊到二十八节，在我们和合本的这个啊，把它做一个列为那个归列，或是它的一个啊一个主题的时候，特别想说，耶稣呢在加百农来赶逐污鬼，啊赶逐污鬼。那么接下来呢，在这个二十九节啊二十九节。到这个三十四节，那么就讲到了耶稣呢，他在安息日啊，时间过了以后呢，他们就出了会堂，就开始来到了这个啊西门，也就是彼得岳母的家，那么医治了他。那么这个西门这个岳母呢，也就在他得医治之后呢，就马上来服侍耶稣。那么在三十二节说，日天晚了。而且日落的时候呢，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着的，就来到耶稣的跟前。在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当中，又讲到了耶稣又开始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旷野祷告。所以三十五节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那么从这个刚刚所看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九节，除了这个相关事迹的一些记载之外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而这重要呢，可以显出耶稣就是那个牛啊，他要负轭啊，而这个负轭是非常认真的，而认真当中是带着门徒一起来学习，一起来侍奉的，是要达到一个负轭而同心合意的来经营的。那么这个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记载。那么这时间的刻画的记载呢，我们看出耶稣他的殷勤的那种态度，就像牛啊，一个牛啊，非常殷勤，好像都不会怕苦、哦、都一直埋头苦干，一直犁田，一直犁田。那么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里面，他跟我们介绍，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就进了会堂了。安息日就进了会堂，那么也就是说，在一天当中啊，就在会堂里面来敬拜神。安息日，所以呢，我早上聚会一个小时，我走掉了；我下午呢，一个小时走完了，我也走掉了。因为我们只是专注在那个小时，或是两个这个啊聚会完了相关的啊团契或是一些啊诗班的练习，可是，在当时的犹太人一整天啊安息日啊，他们就是在会堂里面来敬拜神，然后呢来过着一个彼此互相关怀的这个团契啊，所以一天下来累不累啊？真的很累啊！你的小朋友还不知道累，但上年纪的时候，哎呀，好累，好累。耶稣呢，在安息日并不是在那边玩耍，并不是在那边打公关，他是非常严谨的，本着圣经去教导人的，所以他要动动脑啊，而且要关心人的。所以在这种付出这么大心力之下的耶稣，他总是会有累的时候吧。可是我们看到二十九节的时候呢，他说他们一出会堂啊，也就是说今天安息日崇拜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啊，结束了，那结束怎么办？回家吃个晚餐嘛，不然去走一走路嘛，消遣一下，调剂一下，因为累了一天了嘛。可是耶稣呢，在这么一天的安息之后呢，他紧接出了会堂，就马上到西门的岳母的家。为什么？因为他害病， 汗热病，也就发烧了。那么发烧的背景原因是什么？不清楚，但是就是身体欠安嘛。也就是说这么累了，安息结束了，哎，耶稣耶稣，我的岳母他发烧了啊，发烧啊，那我们就去吧。累了还是去了吧，是不是很殷勤呢？是不是跟牛一样呢？任劳任怨呢？接下来32节说，这个啊，天晚了，太阳已经下山了嘛，也就是开始进入到这个傍晚了。傍晚了，太阳下山了，总是要休息吧。可是呢，怎么可以休息？来了人那么多，所以32节说，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被鬼护倒的，都来到耶稣的跟前。而特别记得哦，合成的人都聚集在耶稣的面前。哇，这时候的工作量大增啊！去了西门的岳母家之后，忽然间门口来了一大堆人，都需要耶稣。这时候你带着疲惫的身躯，有点精神上的一个叫做耗弱的情况下，要面对那么大的工作量，一个一个要让他们得到帮助，累不累啊？累死了哦。再来35节，次天啊，次日啊，早晨未亮啊，就是隔天的早晨，天未亮，那么耶稣呢就起来到旷野里面去祷告。也就是说累了，从早忙到晚，太阳下山了，想要休息一下，抱歉又不行，工作量太多，那么多人，就像我们看门诊的医生，哇，后面还有很多人，好多人在排队啊，那怎么办？总是要给人家得到满意嘛，要医治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到底整个时间拖到多久，但是呢，已经累的情况下，你一大早天未亮，黎明之前，耶稣已经在旷野祷告了。哇，这个发生我身上，我天啊，哇，太累太累了。但是耶稣就是那个牛啊，就是个牛犊，他用了他的侍奉的那个积极的态度，而且他节奏是很快的。每一个节奏呢都是非常急促的，就像我们唱诗的快板一样。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要告诉我们，我们就是牛啊，我们是牛犊啊，在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叫什么呢？叫做殷勤做工嘛。所以在告诉我们呢，不要那么偷懒啊，不做工，然后在教会里面说闲话来吃闲饭。他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积极的做工嘛。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从耶稣在事迹当中，马可以一个牛的一个语言和特质来描述，来记载耶稣在每一个关键点他的节奏是怎么样的进行。你看安息日了，你看出会堂了，你看太阳下山了，你看天未亮了，而每一个动作都是非常积极非常有益。那么这样的一个牛犊式的侍奉来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要积极的，我们要勇敢的，我们要往前来做福音，而且是造就性的工作。感谢神呢，小弟呢曾经在有一个教会啊，那个教会呢领完会以后呢，那时候传道啊，哎，我们去医院探访某一个弟兄姐妹好不好？我内心有一个软弱点，说哇，天还有没有戏？我中午又没有睡觉，我中午要跟你们喝茶聊天，又陪慕道者。如果用软弱点来讲，我肝也不好，麻烦休休困呢。好啦，管他了，年纪轻嘛，就跟你泡茶聊天谈信仰。那时间已经到了啊，1:30了啊，准备又要祷告了。那聚会完了还要按手祷告，已经累了，要想要休息，哎，传到哪里又哪里，我做团都给你还甜吗？那有时候懒了是吧？好了，我们看看耶稣呢，他就这样的一个很积极的、勇于认识的，不断的往前冲，这就是一个态度。态度会被神所悦纳的，积极的会被神所赏识。你的态度是消极的，是这种糜烂的，那神不会悦纳的。但是你的态度是这么积极，神一定会同在的悦纳的。而且你这样的积极的作为当中，神一定预备也铺了更多美好的恩典给你。耶稣他就是用牛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些小牛们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好了，在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我认真我要冲那就要冲吧。我们有时候呢，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有勇无谋。我们光有那个所谓的那种态度，好了，往前冲，反正往前冲就对了。往前冲是好，那是很好的动力。 勇敢嘛，刚强壮胆嘛，勇往直前。可是勇也要磨练啊，所以基督的灵是什么？是磨练的灵嘛。那么磨练就是方法嘛。所以耶稣以牛的身份来传扬福音，在整个时间的节点当中，他是非常彻底的，而且节奏非常明快的，不断不断的往前走，往前做。可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是有重点的，所以他不是说勇往直前，但是又没有磨练，没有方向，没有重点，他是有的。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刚所读的马可福音，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么有磨练的、有步骤的，而且有方向、有重点的耶稣，他如何来犁田？如果留下一个幼鸟啊，这个小羊啊，这个小牛啊，牛犊应该怎么做？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整个传扬或是带领的工作当中，它是由内而往外。什么叫由内往外呢？因为那天是安息日嘛，所以都在会堂，所以他开始是在会堂，所以在会堂内，所以会堂内来造就人，所以我们要在会堂内来造就人。但是呢，他接下来出了会堂，来到西门的岳母、彼得的岳母的家，这是由内而外嘛，由内而外。接下来呢，它是什么？是由近而远嘛。什么叫由近而远呢？他离开了这个会堂，来到了西门彼得的家，然后呢再往什么全城、这个城里面的人。所以呢，他是由内而外，由近而远。还有一个很重要是什么？由亲而疏嘛。亲是什么？岳母嘛，就是彼得的岳母，西门的岳母嘛，这亲嘛。那全程呢，有些不认识呢，那不认识叫疏嘛，疏远嘛。那么由亲而疏，所以它是有步骤，我先要跟谁，然后从这个点，然后再往外，所以由内而外，由近而远，由亲而疏。那这样的一个关怀也好，或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工作也好，它是有节奏的。也因为这样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原来福音工作它是有磨练的，不是冲啊，冲去哪里撞到墙壁，然后整个头都肿起来，流个血说耶稣不与我同在，那是我们自己无法去体会。所以耶稣以牛的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这些小牛，我们都这样做的。好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再看看，在整个福音的编辑当中，它是相互呼应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呢，这里呢比较有一个典型，但是也比较个案式的来告诉我们一个参考。我们先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43节，这里讲的是耶稣又到这个加利利去。好，我们看43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了这个腓力。那么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好，就以这个腓力为主角，以腓力呢就展开了由近而远，由亲而疏的方式呢不断的往外来扩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腓力。那么腓力呢是伯赛大人，跟安德烈、彼得是同城的。后来这个腓力呢去找到了这个拿但业，就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从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35节就开始讲到耶稣在传福音的脉络过程当中，因着施洗约翰的引荐，就开始了有两个门徒，我们说他就是约翰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那么接下来就讲到了这个腓力的。那么腓力完以后呢，我们看腓力跟随了耶稣，也知道耶稣就是圣经中预言的那位基督，所以他对基督的认识跟了解，他感动了，这是福音啊，这是好消息啊。那这时候他怎么办呢？他要分享给谁？这时候呢，分享给一个好朋友，就是亲比较亲密的关系，那就找了拿但业。所以呢，从拿但业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让拿但业能够来认识耶稣，那耶稣也要给他更多的恩典，让他真正看见神奇妙的作为。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一种磨练式的一个步骤的。所以由内而外， 由近而远，由亲而疏。如果放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来讲，我们的近是什么？我们的近当然是我们的家庭啊。请我们家庭每一个人都信主吗？我们近呢来讲，我们整个家族都信主吗？我们整个社区，我们整个部落，我们整个村庄都信主吗？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有很多可以不断以我们个人为一个基准点，不断就像一个水波往外往外的这样的功能出现嘛。所以你有没有朋友？有啊，这是由近而远嘛。你有没有好朋友啊？有啊，这是由亲而疏嘛。所以我们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就是那个牛犊，我们就是那个愿意为主做圣工的牛犊，那这时候呢，我就是那个活物的牛犊的话，我们就是要在福音的工作当中，乃至我们牧养的工作当中，由近而远嘛。所以呢，所望相助的道理是这样来嘛，远亲呢救不了近火，对不对？需要什么？需要我们旁边的好朋友嘛。那我们就是那福音的好朋友嘛。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从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21节到39节，无论从整个时间的这样的刻画来谈到它的步骤，讲到讲它的对象，讲它的重点的时候，就是我们成为一个牛犊应该有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啊，就是在整个牛犊，也就是我是个牛犊，牛犊所要的是一个殷勤，但殷勤是什么意思？是忠心的殷勤呢、啊。所以我是忠心，但是我又有见识，这样殷勤的来传扬福音。所以在马可福音的编辑里面呢，又是更可爱。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五章。马可福音的第五章里面，它的编辑的顺序当中，它也是在提醒我们，在整个福音的工作或是牧养的工作当中，我们的一个传扬犁田的这个负轭的过程当中，它是有重点的，而这个重点就是我们牧养或者带领的方向的。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五章，我们请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五章。马可福音的第五章，那么第五章呢，在相关的福音书当中好像在马太的8章或是路加福音的8章，在这部分呢都做一些相关情节的介绍，但是在马可的介绍里面呢，显然他的篇幅就多了一些，而那多了一些在整个结构当中呢，它是有一个脉络的。那个编辑啊，也就是说我是马可，我在记载耶稣相关事迹的时候呢，我要把他的牛的特色，那个殷勤的特色，那个忠心的特色，而且要点的特色呢，我要把它铺成，我把它记载起来。所以我们称之为编辑的神学。所以从编辑的语义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他所作所为呢，就是今天我们一个牛犊在整个传扬福音必备的基本的要点。那么第一个要点呢，就是第一节到20节。马可福音第五章的第1节到20节，他讲的是一个赶鬼的故事。那么鬼呢把他赶到猪群，但这里面有一些非常戏剧性，但是在他的张力当中看见我们神的耶稣的那个大能的作为。所以后来呢，这个被鬼附着的，而且被鬼附着之后呢，他所有的这个心神的状况呢是丧失的，所以人是用那个脚链啊铁链把他捆住。那捆住之后呢，既然啊有很大的一个蛮力，那个蛮力是超自然的。那么超自然是什么？超自然就是属于邪灵的工作。好，所以凡是有超自然的就是邪灵的工作。那么在这个超自然邪灵的工作当中呢，铁链呢竟被他挣断了，脚链呢被他弄碎了。这个又挣断也好，弄碎也好，他这个事实的见证啊，也就事实这个样子。也因为这样被鬼附着，他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超自然的力量。那我们一般人有没有能力把他制止？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耶稣基督在人所不能的，不但制止他，而且拯救了他，所以把他身上成为称之为群的这个众多的鬼啊，全把他赶出去，而让这个鬼依附在这个猪的身上。那猪的这样呢掉了下去，总共多少？他说淹到那个海里面的猪呢有2000啊，哇，2000那个量就多了，所以用当时一个军队的一个编制，用群来形容，很多很多很多啊。 那么耶稣基督就用这样的一个见证，用这样的神迹来告诉我们福音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福音的工作都是要来除灭魔鬼啊，哪怕你是一个军团，你是一个群那么大，我还是要靠耶稣得胜的。所以福音的工作是什么？福音的工作就是要除灭魔鬼嘛。所以今天我们在整个福音的工作当中来想想看，我今天的福音的工作有没有在除灭魔鬼？那是在抓鬼吗？那除灭魔鬼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对这方面的一个说明。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三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章我们请看一下第八节。约翰一书三章的第八节，犯罪的是属于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了。所以神的儿子基督的显现出来，就是要来除灭魔鬼的作为。除灭魔鬼的作为是什么？把你心中的邪灵，把你那个罪恶，那个恶的邪灵把它拿掉了。所以我们只有把魔鬼赶走了，我们的灵性才能够醒悟过来，我们才能够迎向基督，我们才能够归顺基督啊！所以这时候不是有一个很直接了当说我们去赶鬼，赶鬼不是只有赶鬼的意思。这里面的赶鬼带有什么样的一个权柄跟恩典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我们请看一下《使徒行传》的二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六章，我们请看一下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的十八节。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也就是说，我福音的工作要让所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的人，在他的内在，在他的信仰的一个核心跟状态当中，也就是说我要离开魔鬼，我不要再接受魔鬼任何的辖制。所以有关于世俗的这些风俗那所有的风俗我从此以后呢，我奉着耶稣的名，我再也不做的。所以我信耶稣之后，我不会是因为我说命格我命不好，我就改个名。也不是说我信耶稣之后呢，工作不顺利，婚姻出点挫折，孩子不听话，我赶快赶快换个房子，改个方位，或换个什么换个什么那个辟邪的啦，或者什么一大堆的，我绝不能不会这做，因为我信耶稣嘛。所以我信耶稣，我断然的不接受世俗的一些风俗。我信耶稣，我的家绝对不能有偶像。如果我们家还有偶像，那你有信耶稣吗？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想想看，你已经信耶稣了，感谢主，可是你家有偶像吗？什么叫偶像？看得到的偶像。有些偶像是用纸张的，用图画的，有些偶像是叫神子牌位的，这些在信耶稣的人全部把它去除掉。如果你今天信耶稣了，或是我要信耶稣了，你的内在世界里面，我不要，我还要跟魔鬼成为好朋友，我还是魔鬼的人，那你怎么要信耶稣呢？所以除灭魔鬼就是一个所当的工作。所以你愿意除掉魔鬼，你愿意用信心来除偶像，你愿意来迎向基督，你愿意从而来接受宝贵的洗礼。如果你的带领的过程都没有这样，你空口说我就除偶像，但是内在世界是没有内涵的，那这个除偶像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来了解这个。所以在福音的工作当中，你看耶稣在这个时候，他用一个赶鬼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福音的工作就是一个除灭魔鬼的工作。不要让我们心中还有魔鬼，不要让留下一地给魔鬼，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因为我们神在我们里面嘛。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马可福音里面二十五节到三四节当中，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插曲，而这个插曲呢，看似一个偶然，但是一个恰巧，因为我们耶稣基督呢，就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福音的工作呢，它重要是什么？要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啊！在这个二十五节开始，就讲到医治罹患了血漏的女人。那么这个血漏的女人，在摩西律法来讲，你就是不洁净，你是个不洁净的。你不洁净，你必须要一个人独处，你要离开这个人群，你要在营外或城外，你个人要孤独的生活，因为
你是宗教当中不洁净的，所以你不能进入人群呢，你不能夹杂在众人中间呢。可是这个犯了十二年邪斗的人，因着渴慕救恩啊，因为想要来耶稣这边得恩典啊，这时候呢，他就不会想到那些了，反正我又在来耶稣嘛，所以呢，他愿意排除一切的困难来到耶稣，哪怕摸到耶稣的衣襟，我都愿意。所以他满满的信心，也得到满满的恩典。所以触摸耶稣的衣裳，他病就得医治了。然后呢，所谓的这个血肉也得医治之后呢，他的罪也一并的得到了赦免。这叫什么？除去污秽嘛。所以我们信耶稣的目的在哪里？除去污秽啊。我们想想看，我受洗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叫悔改。什么叫悔改？就神的角度来讲，是非观念很清楚。我还没信主之前，我称为旧人，因为我是顺从情欲的，我活在败坏当中，因为我没有神的亮光，没有神的道理。可是今天我从圣经当中了解了，哦，婚姻的制度是一夫一妻，哦，我知道了。那我尽可能的情况下，我是不是要达到神在设立婚姻的这个原貌或是原意呢？那我回啊，我之前都没有做到，我是不是要改呢？有很多不可逆的事实，那都没办法，那没办法就没办法，那我已经尽当尽的本分，我受洗了嘛，这叫悔而改嘛。可是我们都没有悔而改，我们还存残留很多旧文化、旧世俗的那些污秽，那我们洗礼呢，还没办法除去污秽。所以洗礼的关键的本质，因信而悔改受洗，罪才能完全得到赦免。所以在我们慕道的过程，或在洗礼的对话审查的过程当中，这是必然要对话，而且要了解、要辅导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想想看呢，耶稣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他要的就是要我们除去污秽。那么接下来呢，在21节到23节当中，又讲到了啊，这个埃鲁的这个啊女儿，她得医治，哎，很奇妙，她活过来了。那么这些部分呢，我们就留着明天我们再来分享。也求主耶稣帮助呢，让我们成功从这个啊四个活物的形象当中来理解、来体会神借有这样的一个啊形象来告诉我们，说我们从狮子的这样的过程，从这个牛的过程来了解君王与仆人之间的一个互动啊，求主耶稣帮助啊。那